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五晚中文电台的财经节目，我是你们的蔡蔡。今天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会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美股重大事件以及焦点个股。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一下 Meta 的前身 Facebook 财报后大跌。通过 Meta 财报大跌，一起来探讨社交媒体到底它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美股的重大事件以及本周美股的涨跌幅。本周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美国一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46.7 万，远超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飙升，并强化了美联储将最早在三月加息的市场预期。截止今天收盘，道指跌 21.42 点，跌幅为 0.06%， 报 35089.74 点，纳指涨 219.19 点，涨幅为 1.58%， 报 14098.01 点，标普500指数涨 23.09 点，涨幅为 0.52%， 报 4500.53 点。本周道指上涨 1.05%， 标普500指数上涨 1.55%， 纳指上涨 2.38%。 本周也是财报季，像亚马逊、 Pinterest、 Snapchat 等科技股也纷纷发布了财报，并且在财报后大幅攀升。其他财报方面，福特汽车宣布业绩不及预期，其每股盈利为26美分，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5美分。周五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一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6.7万人，高于预期的12.5万人，前值为19.9万人。数据公布后，交易员们认为美联储在三月政策会议上选择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的可能性接近1/2。与美联储会议日期相关的隔夜指数调期显示，联邦基金利率在三月会议结束后料为约44个基点，比当前有效联邦基金利率所在的8个基点高出了大概36个基点。这表明交易员们认为至少加息25个基点是确定的，大约有 44% 的可能性会加息50个基点。本周五，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创下2014年9月以来最高的收盘价，加剧了对通胀的担忧。美国的汽油零售平均价格飙升到了超过7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对力图遏制燃料成本大涨的美国总统拜登构成了新的挑战。美国普通汽油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加仑 3.423 美元，创下2014年9月以来最高纪录。原油价格正在强劲上涨，因有迹象显示需求超过了市场预期，并且在一些地区的供应将面临着制约。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焦点个股。亚马逊四季度净销售1374亿美元，同比增长 9%， 分析师预期1378.2亿美元，第四季度经营利润35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预估 24.3 亿美元，每股收益 27.75 美元，预估 3.77 美元， 预计第一季度销售净额1120亿美元至1170亿美元。预计第一季度经营利润30亿美元至60亿美元，预估 60.6 亿美元。在本周四，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49颗星链卫星。SpaceX 已经累计发射2091颗星链卫星，并推出更贵的星链高级版服务。星链高级版的硬件费用为2500美元，服务费为每月500美元，最早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交付。高级版用户有望看到150到500 Mbps 的下载速度和20到40毫秒的延迟。Snap 股价暴涨，因其公司首次实现了季度的净利润。Pinterest 股价走高，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业绩超出预期。施贵宝2021年全年净利润为 69.94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净亏损 90.15 亿美元。Unity 第四季度营收录得 3.1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本周一些中概股的科技股也普遍有所上涨。在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交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3.7 美元，涨幅为 0.2%， 收于每盎司 1807.8 美元，盘中最低为 1792.1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2%。 纽交所三月交割的 WTI 期货价格上涨 2.04 美元，涨幅为 2.3%， 收于每桶 92.31 美元，创2014年9月29日以来近月合约的最高收盘价。按照最活合约计算，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 6%。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美股重大事件的回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热点话题就是 Meta 的财报暴雷， Facebook 应声下跌，也贷垮了一批社媒公司。Meta 的前身 Facebook 作为社媒里的巨头，它的财报暴雷对整个社媒行业有什么影响呢？消费者到底是普遍减少了社交媒体的使用，还是只是减少了 Facebook 平台的使用呢？广告商是在削减开支，还是将资金从 Facebook 等平台转移呢？让我们来仔细聊一聊。在本周三美股的盘后， Facebook Meta 公布了自去年十月将其母公司更名为 Meta 以来的第一份季度财报。 Meta Platforms 去年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20%， 略超过预期，每股收益同比降幅较市场预期翻倍，降幅翻倍，是2019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净利润下滑，关键用户指标不佳，低于预期。更悲观的是，今年一季度的营收指引疲软，预计营收可能同比增长 3%， 而在去年同期 Facebook 营收增长了 48%。这一指引不仅让人质疑 Meta 的增长前景，也让人质疑整个在线广告行业以及消费者行为是否发生转变。目前来看， Meta 核心业务出现较大的问题，比如用户的使用率下降，营收较为困难，以及通胀和供应瓶颈干扰广告客户预算， 其广告的定价能力持续受苹果隐私更改的负面冲击等等。在周三财报发布后， Meta 的股价在盘后重挫了 23%， 其他社交媒体股也受到了拖累， Snap 暴跌了 18%， Pinterest 大跌了 10%， Twitter 下跌 8%， 互联网服务公司的股票也在下跌，其中 The Trade Desk TTD 下跌了 10%， Roku 下跌了 4%。 受累于 Meta 的暴跌，纳指100 QQQ跌超过了 1.8%， 谷歌在日内交易时段上涨了 7.5%， 盘后跌了 2%。 这就是我们的社交巨头 Facebook 大跌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起这次雪崩的有三大雷点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它的财报。 Meta 的第四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每股收益为 3.67 美元，营收为 336.7 亿美元，月活跃用户为 29.1 亿，仍然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同时分析师普遍预计每股收益为 3.84 美元，营收为334亿美元，预计去年四季度月活跃用户为29.5亿。财报数据中，营收略高于预期，但较去年前三季度明显放缓，净利润、用户指标不佳。 Meta 成为继奈飞之后第二家财报后暴跌的科技巨头， 23% 的跌幅若发生在日内交易时段，将创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次财报的三个雷点。第一，就是广告投放数量继续面临两方面的不利因素。其实最主要的一点问题就是 Meta 预计一季度营收介于27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同比增长 3% 至 11%， 即使是区间的顶部也远低于华尔街普遍预期的301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在较高水平上，广告投放数量和定价方面的逆风将对业绩造成影响。这个广告数量问题是最令人震惊的。简单来说，人们似乎愿意花在 Meta 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包括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和 Messenger。公司高管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广告数量方面，我们预计将继续面临来自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用户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二是用户粘性向 Reels 等短视频方面转移，但其货币化能力低于 Feed 和 Stories 等更成熟的核心产品。 Meta 为了应对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就是抖音进军短视频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对业绩造成了损害。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用户行为偏好可能发生了转变，人们似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其他事情上，而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页面。这可能反映出在实施两年严格的疫情措施后，人们愿意在室外花更多的时间。此外，这也可能表明人们只是对社交媒体有点厌倦了，所以越来越少使用社交平台。它的第二个雷点就是广告定价能力持续受到负面的冲击。在广告定价方面， Meta 面临三方的冲击。其一，就是苹果出台了更严格的隐私标准，允许广告商在 iOS 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和网站上跟踪消费者的行为。一年前，这些变化还没有生效，这意味着其影响将体现在第一季度的增长上。公司表示，我们预计由于平台和监管变化的阻力，广告定价能力将持续受负面冲击。其二， Meta 指出，第一季将与上年同期的需求强劲形成对比，高通胀和供应链瓶颈 等宏观经济挑战正在影响广告商的预算。最后，该公司预计本季度外币汇率也会成为营收同比增长的阻力。Meta 财报有点让人意外，也更难理清头绪。就在 Meta 财报发布前一天，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了全面超预期、净利新高的业绩报告，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Alphabet 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的广告业务持续强劲增长，帮助数百万的企业蓬勃发展并找到新客户，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Meta 抱怨 Reels 的营收较低，但 Alphabet 认为 YouTube 的营收正在迅速增长。这就引出了最后两个问题：消费者是普遍减少了社交媒体的使用，还是只减少了 Meta 平台的使用呢？广告商是在削减开支，还是将资金从 Facebook 等平台转移？我们一会儿再来聊这两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Facebook 就是 Meta 元宇宙战略部门在此次财报中的表现。元宇宙战略部门的业绩显示，公司预计对元宇宙的投资令2021年营业利润减少了约100亿美元。FRL 短期不会盈利。在去年7月 CEO 扎克伯格对元宇宙的愿景描述中，他希望用5年左右将 Facebook 打造成为一家元宇宙公司，而数十亿美元的多年投资将会蚕食目前公司的利润。财报显示 ,FRL 去年四季度收入 8.77 亿美元，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22%, 同时该部门去年四季度的运营亏损为33亿美元，全年各季度的净亏损逐渐扩大 ,2021 年全年净亏损 101.9 亿美元 ,2020 年净亏损 66.2 亿美元，2019年净亏45亿美元。Global X 研究分析师称，元宇宙是长期的故事，短期内投资者更关注 Meta 如何驾驭苹果隐私变更、电商业务突破以及通过 Messenger 或短视频 Reels 功能获利的方式。从当前 Meta 评价的广告投放数量和定价方面的逆风相对业绩造成影响来看，可以说市场最害怕的现象正在 Meta 身上发生。那我们看完此次 Meta 的财报，让我们来回答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从 Meta 到 Instagram 到 TikTok 抖音，未来十年社交媒体将走向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Instagram 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在十年前，小型初创企业拥有更多与大公司同台竞技的机会。在2012年 Instagram 以10亿美元的惊人价格被 Facebook 收购，成为科技行业典型的收购案例之一。但是近年来 Instagram 似乎一直在模仿 Snapchat 和 TikTok 等竞争对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习惯。在去年8月5日 Instagram 上架了短视频功能 Reels， 四个月之后他再次宣布将把在线购物和 Reels 短视频功能整合到一起。对此 Instagram 的 CEO 表示，未来5到10年 Instagram 将在短视频营销领域有着巨大的长期机会。 Facebook 一家独大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在 Instagram 推出之时， Facebook 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重要应用，但远没有达到今天的主导性地位。包括谷歌和苹果在内的其他科技巨头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社交网络。 Snapchat 是在2011年推出， Twitter 是在2013年上市。尽管一天只有24个小时，用户也只有这么多的注意力， 但是 Facebook 在吸引注意力方面，在当时来讲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但在此后 ，Google 关闭了 Google Plus， 苹果专注于音乐的社交网络 Ping 也没有引起波澜。Twitter 的用户数在每月3亿附近徘徊，跟 Facebook 每月20几亿的用户数相差甚远。而月后即焚的 Snapchat 虽然开创了内容消失的先河，但事实证明，它只能算是一个小众的平台，进不了主流的阵营。eMarketer 首席分析师表示， Snapchat 推出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最终的结果是 Snapchat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年轻人的交流方式，但它并没有像 Facebook 那样在主流人群中得到迅速发展。到2010年代末，社交媒体阵营基本固定下来， Facebook 在收购 Instagram 之后呢，于2014年以220亿美元拿下信息平台 WhatsApp。 据报道，2013年 Facebook 还试图以30亿美元收购 Snapchat， 但被 Snapchat 的 CEO 拒绝了。2015年之后，确实有一些新的社交媒体应用推出，但与 Snapchat 和 Instagram 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被视为 Facebook 真正的竞争对手，因此很快就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现在凭借 Instagram、 WhatsApp、 Messenger 及其同名应用， Facebook 拥有四个平台，每个平台的用户都超过10亿。这样一位霸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呼吁拆分 Facebook。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的故事怎么发展呢？那就是字节跳动的抖音的崛起。以前人们认为在社交媒体是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的途径，既有用又有趣，把人们联系起来，搭建平台来共享信息，从根本上说是好事的理念，现在已经在饱受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TikTok 开始迅猛发展。这款于2016年推出的平台主推的是15秒短视频形式的病毒式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浏览和转发，至今吸引了5000万的美国用户，并成为一款具有极高用户参与度的应用程序。抖音有些类似于 Twitter 收购的一个6秒视频服务应用 Vine， 但在2017年 Vine 平台被关闭了。康奈尔大学研究社交媒体的副教授 Natalie 表示，抖音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完全不同，它不是要建立社会关系，而是使用算法来寻找能吸引你注意的内容，它是一个以娱乐为基础的平台，它把全世界的人聚拢起来，共同观看令人喷饭的新奇视频，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社交圈里面的人在做什么。这里的视频五花八门，比如你可以看到在屋顶跳舞的印度人，甚至有人骑着摩托车在追黑猩猩。特色的运营模式令抖音很快就火爆起来。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 TikTok 在2020年初就已经达到了16亿的下载量。抖音的主要用户是包括千禧一代在内的年轻人。那抖音有哪些特色呢？第一就是它的病毒式传播，让用户对自己的产品真正上瘾，是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在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之一。抖音的用户渴望在平台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短视频。目前来看，抖音仍是一款高质量的应用程序，病毒式传播并未以降低短视频质量和平台性能为代价。第二就是它的社交游戏化，抖音鼓励内容创作者竞争用户的注意力，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评论、加好友、设立挑战、建群、添加各种特效，并一步步提升自己的级别。游戏机制加上诸多的社交功能，让无数人为之痴迷。第三， 大量推广与自我营销。抖音初创的时候，在 Instagram 上投放了大量的广告，由此迅速获得了大量用户，直至成为 Instagram 的威胁。未来十年社交媒体发展将会怎么走呢？ ABI 研究公司的分析师认为，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技术进步引起了社交媒体的巨大变革，比如智能手机摄像头功能更强大，增强现实技术更普及，以及更快的网络连接速度，让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上传故事或短视频。展望未来，他相信 5G 技术有能力进一步推进社交媒体，让更多互动内容和沉浸式游戏提供基础。前 Facebook 产品的负责人 Miller 则表示，在未来十年，人们与远方的人联系的时候会更有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感觉。他说，目前许多社交媒体都不能完全代替与真人在一起的真实体验，很难预测硬件的进步会带来什么，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 Brooklyn 的公寓里和身在洛杉矶的妈妈同桌共进晚餐。企业家杂志 Entrepreneur 指出，在未来社交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增长点将是视频内容。根据今日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Today 的数据，视频营销已经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在2020年，视频营销在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350亿美元。根据 HubSpot 发布的2020年营销统计最终清单，视频成为2019年内容营销中使用的第一媒体形式，首次超过博客和电子书。根据英国视频营销机构发布的2020视频营销报告，视频在市场营销工具中的地位有望继续增长。这项调查发现，有 88% 的营销人员通过视频获得了理想的投资回报率。异军突起的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细分市场。根据 Digital Media Trend Survey 表显示，在2018年，观看15分钟以下短视频的美国消费者比例已经增长到了 74%， 其中95后人群达到了 84%， 千禧一代也达到了 81% 之多。此外，近 40% 的美国人每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观看短视频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调查还显示，每周观看一小时以上短视频的消费者的订阅率高于平均水平。德勒的研究表明，经常看短视频的人更容易接受广告，但他们同样不喜欢重复和与自己不相干的广告。大约 70% 的人表示，大多数手机广告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他们希望含广告的相关服务能够维持较低的订阅费，以及为自己量身定制广告体验。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